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学习出谷记。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腓立伯书一章二节。今天晚上接续上次的课程，把天主对梅瑟他名字和本质的启示做一个简短的结束。因为上次课程的内容还有一点没有结束，但是先把上次课的内容做以简短的复习。出谷记三章是旧约圣经最重要的一个片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这个片段，天主把他自己的名字和他的本质启示给人类。他的名字是亚威，亚威是天主独一无二的名字。另一方面，他也把自己的本质启示给人类。他的本质是我是我就是，在我是我就是中表达出天主的永恒本质，在他内昨天今天和明天是一样的。这是我们上次课所讲到的内容。今天晚上的课程首先把上次课的内容，也就是到十五节的内容做一个简短的结束。那在天主召选梅瑟的这个片段，你可以常常听到，那在三章四章有四次提到，天主告诉梅瑟，现在显现给你的天主，同样也是显现给祖先的天主，亚伯兰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那我们现在就对天主对梅瑟的这个显现中所提到天主这个名称做一个简短的解释。那首先我们要来问，圣祖他们原来朝拜的是哪一个神或哪些神，我们已无从知晓。像在若苏俄书24章2节所提到的，这是若苏俄在死之前把以色列子民特别是长老召集到舍根和他们立约，这个时候他们已占领许地，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家园。若苏俄把他们召集到舍根，让他们忠于对天主的秩序，忠于天主的法律。那在24章2节他提到，从前你们的祖先亚伯郎和纳赫尔的父亲特拉黑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的神明。这个别的神明是哪些神我们也无从知晓，但是从这里对梅瑟显现时，天主告诉梅瑟，我是你祖先的天主，亚伯兰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和雅各的天主。从这里可以看到，现在显现给梅瑟的天主和祖先朝拜的天主是同一个的天主。从旧约圣经流传来看，天主的名字亚威在以色列之前就已存在，但通过梅瑟首次启示给以色列子民。现在我们来看圣经中不同流传对天主名字和天主本质它有不同的启示。按照我们在出谷记三章四章所讲的内容，天主在天主的山显现给梅瑟时，他第一次把自己和他的名字启示给人类，也就是首先启示给梅瑟。可是我们来看在圣经中按照四季的流传，他怎样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启示给人类。现在来看那个 PPT 上的内容。那在这个 PPT 上给我们写到四季流传，也就是由四季团体他们写成的作品。在这里他给我们 讲述天主，也就是亚威，怎样的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启示给人类，而不是像其他的作品中，首先第一次把天主启示给人类，这是首次，这也是那个结束的一次，可以说在这次天主已经把自己圆满的启示给人类。但是在四季流传中，他却给我们强调一个慢慢把自己启示给人类的天主，这个天主是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启示给人类。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也就是在圣祖的时候，可以看那个创世纪啊，17章1节。在创世纪17章1节，我们四高圣经或者说是绝大多数圣经译本把它翻译成全能的天主，但是这个艾尔傻达伊它的意思其实并不很清楚，从这个字面意思把它翻译成为全能的天主没有问题。当然这个时候的天主你要明白它不是一个全能的天主，人们没有办法明白全能的天主究竟是怎样一个天主。这个时候的天主，也就是在创世纪17章天主和亚巴郎来往的时候这个天主，在前几天的弥撒读经中我们听到过创世纪17章的这个片段。这个时候的天主其实和我们民间中所信的那个土地公财神爷没有太大的区别。圣祖们亚巴郎、伊萨格和雅各伯他们信这个天主其实就是他们家族的天主，而不是一个全能的天主，虽然圣经把它翻译成为全能的天主。这是创世纪17章。那慢慢的就是到了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的6章2到3节，这是属于四界流传的作品。在这里他也给我们提到天主首次把名字亚威启示给人类，也就是启示给梅瑟。这个时候天主已经过渡到一个民族的天主，从圣祖时期的家族天主艾尔傻达伊过渡到或发展到这个民族时期的天主亚威，这是在这个时期。接着就是你可以看创世纪的1章到第9章，特别是1章1节到2章4节，由四纪流传所记述的这个创世叙述。那在这个创世叙述它的第一话怎么说的，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万物，这是相对晚期的作品大约是主前5世纪的作品。这个时候的天主观已经是变成了怎样的，不再是他们民族以色列民族的天主，而是变成了全人类的天主。所以在圣经中的开始才说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万物，这个天主不单是以色列民族的天主，也是创造宇宙万物整个人类的天主。在旧约四纪流传中他给我们记述的就是天主怎样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把自己给启示给人类，从圣祖也就是家族时期的艾尔傻达伊，到民族时期的亚威，再到创世时期的普世人类的天主。这是在旧约圣经中给我们启示的天主，这个时候的天主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天主。那天主启示的高峰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在若望福音1章18节那里说得很清楚，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见过天主，他亲自给我们讲述了。耶稣他降生成人之后，把一个天主包含3个位格，父子和圣神启示给人类，并且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人类的天主是天主是爱，在若望书信中有清楚的记载，他是一个爱人的天主，因为爱他派遣他的圣子降生成人，也就是耶稣基督，为的是把他的救恩 和他的恩典赐予人类。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圣经中怎样通过天主的启示和他们对信仰的认识，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把这个全能的无限的天主一步一步的启示给人类。从家族的埃尔傻达伊，到民族的亚威，又到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最后到三位一体的天主，在耶稣降生成人的这个事件上，天主对人类启示结束，这也是启示的高峰。所以在耶稣基督之后再没有任何新的启示，所有的启示已经记载在圣经之中，我们是要从圣经之中还有教会的传承中去认识和发掘天主对我们的启示，也是要把这个启示传递下去。这就像我们在主日节日和庆日中念信经时所提到的，我信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教会是从宗徒那里传下来的，一步一步的传到我们这里，我们也有义务和责任把我们从宗徒所领受的教会传递下去，把我们所信的天主传递给我们的后代子孙。那与四季流传相比，在这里也就是出埃及记的三章四章，编辑者强调，虽然出古时期和圣主时期的历史在变化，但两个时期朝拜的天主没有任何区别。亚威是以色列子民历史连续发展的要素，没有亚威也就没有圣祖他们在克纳罕的生活，也就没有后来天主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一切是因为唯一和连续性的天主。那现在来看，天主启示自己的名字所包含的两层含义，也就是天主所启示的名字中它包含的这两层含义。第一个是他现在和将来的不可支配性，也就是他的超越性，在我是我就是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中清楚地表达出来。第二点就是他的忠实性及不变性，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五节他说道，这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这是我的称号直到万世。这是天主在启示他名字时所表达出来的重要的两点，他的不可支配性及他的忠实性和不变性。那现在来看上次课讲到的出埃及记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没有讲完的最后的这一小段，那我们来看天主对梅瑟启示自己的名字它包含的两层含义。那上一个那个总结是天主在启示自己名字中所包含的两层含义，那这里是天主对梅瑟启示自己的名字它包含的两层含义。第一点，天主的名字作为被派遣的证据，通过提到天主的名字亚威，合法化被派遣者的角色，在圣经中多次的提到，在申命记的法律中，也就是在法律总则中，申命记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样说道，我要由他们的兄弟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像你一样的先知，我要将我的话放在他口中，他要向他们讲述我所吩咐的一切，若有人不听信他因我的名所说的话，我要亲自同他算账。但是若一位先知善感因我的名说我没有吩咐他说的话，或因其他神的名说话，这位先知应该被处死。也许你心里想，我们怎能知道上主未曾说过这话？几时一位先知因上主之名说话，若他的话不实现不应验，这话就不是上主说的，是先知擅自说的，你不用怕他。在这里清楚地给出一个原则，也就是一位先知他一定是要因着天主的名字讲话，因着天主的名字讲话， 天主要赐予他讲话时所需要的能力和恩典。另外，在先知书中常常的表达形式，上主说，也表明先知所讲的一切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天主要他讲的话，甚至是天主放在他口中的话。但是要清楚明白的是，天主的名字作为被派遣证据，只在团体内，不涉及个人。像雅各伯在雅伯克河的经历，创世纪的32章30节，和马诺亚，也就是三松的母亲，她的经历一样，民长记13章17到18节。天主因着他的名字对这两个人讲话，但是都是讲给他们个人的。但是如果讲给团体，比如说梅瑟，他要因着天主的名字讲给团体，在团体内讲话，要把天主对他所说的话公开的宣讲出来。而雅各伯和马诺亚只是讲给他们自己的，他们自己知道就好了。第二点是，天主没有停留在对自己名字的启示，随后的讲话表明，出埃及记3章16到22节，天主解救一个团体于被压迫之中，使他们获得自由。申命记4章34节也提到，为什么天主要显现给梅瑟？为什么天主要把他的名字、他的本质启示给人类？因为天主要解救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一个被压迫的团体，这是天主要召选梅瑟，把他自己启示给梅瑟的一个原因。这是上次课没有讲完的内容，出埃及记3章13到15节的内容。那现在我们接着来看第五点，出埃及记3章16到22节，梅瑟执行天主的命令。天主显现给梅瑟之后，让他回到埃及去执行他的命令。那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就是要求他去执行他的命令。梅瑟首先应把天主显现给他的事和天主派遣他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事告诉长老，而不是首先告诉以色列子民或是百姓。长老在圣经第一次出现，作为民众代表，在重要的事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过月节时，出埃及记12章21节，在旷野里及时出水时，出埃及记17章5到第6节，和梅瑟的岳父在旷野里聚餐的时候，出埃及记18章12节，与梅瑟一起上山与天主立约的时候，出埃及记24章1到第9节，长老在带领以色列子民出谷的这件事上，他们不可或缺，他们是梅瑟的助手，在关键的时刻分担梅瑟的工作，帮助他处理民众所需和所求。这是在旧约中提到的长老，在新约中也提到长老。新约中的提到的长老和旧约中的长老有所区别。新约的长老源于希腊语 presbyteros，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长老。长老也就是我们教会神父他的起源，也是根基。长老在保禄传教时成为他管理教会的重要助手。保禄宗徒在传教时，他的做法是，在他建立一个教会之后，他没有留下不管，也没有任期发展，而是派遣长老来领导和管理他们。你自己可以看《宗徒大事录》第14章，他在伊克尼雍的做法。这是保禄在传教时他所使用的方法，由这些长老来管理教会，宣讲天主的圣言，举行感恩圣祭。那教会就是这样慢慢的由他们建立起来，由他们来管理，由他们来保守。那现在我们来看，在圣经中常常 或者说是多次提到的一个动词。那这个动词为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来说也非常重要。天主带领以色列子民出来埃及，为什么？因为他们看顾是 Pakad， 是因为天主看顾他们和他们在埃及所遭遇到的一切。那这里所用的动词与创世纪50章24到25节所用的两个动词完全的一样。那在那里说道，若瑟对自己的兄弟们说，我快要死了，但天主要看顾你们，领你们由这地回到他誓予给亚伯兰、伊撒格和雅各的地方去。若瑟又叫以色列的儿子们起誓说，当天主看顾你们时，你们应将我的骨骸由这里带回去。在这里若瑟清楚地提到，当天主看顾他们的时候，不要把它忘记。无论是在创世纪还是在出埃及，当天主看顾的时候，将有积极的事发生，也就是天主对人类的拯救。当我们要祈求天主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祈求天主的看顾。天主看顾我的所需，我生活中的痛苦，我生活中的灾难，祈求天主帮助我脱离现在的这种困境，如当时帮助以色列子民一样。这是我们祈求天主，祈求天主看顾的一个根本原因。那现在来看另一个，就是专用的称呼。那这个专用的称呼是亚威希伯来人的天主。这个称呼是出埃及的独特表达方式，在出埃及三章十八节、五章三节、七章十七节、九章一节、十三节、十章三节共六次提到。那在六次使用亚威希伯来天主的这个称呼时，都是与法王谈判，要求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提到亚威天主的时候，意味着是这个天主，这个神是至高无上的。这个神是谁的神啊？是希伯来人的神，希伯来人的天主。这里面表明天主看过以色列子民在埃及所遭遇的苦难，他的能力超越法老，他要带领以色列子民从埃及出来。至于说法老最终是否允许，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内。这是在这里面亚威希伯来人的天主表达出他是一个民族的天主，也就是以色列民族的天主，另一方面表达出他的超越性，他的不可支配性，他的能力要超越法郎，最终他要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接着我们往下来看，当梅瑟回到以色列长老那里去之后，他和长老要求法郎允许他们去旷野献祭，为出离埃及做准备。那在这里突出以色列子民与天主的特殊关系，通过献祭表达他们和天主的特殊关系，同时也是为处理埃及做准备。但是这个献祭不是在埃及，因为在埃及献祭不可能，在埃及只允许朝拜埃及人所信仰的神和神的化身法郎，在那里祭献天主不可能，所以他们要求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那我们来看这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意味着什么？在啥？在我这个课件中没有打出来，那讲给大家听。三天在这里其实它指的不是一个时间单位，而是距离单位，也就是你三天所要走的路程。三天的路程除了在这里之外，在出埃及的五章三节、八章二十三节再次的提到他们要去祭献天主的事，但是不可与出埃及的十九章十六节混淆。那在那里提到天主在第三天显现给以色列子民，这是三天，是三天要走的路程，在那里是天主要在第三天显现给他们，也就是在前两天他们准备之后 在第三天天主要显现给他们。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天主在第三天 显现给以色列子民，指向耶稣基督在第三天从死者中的复活，马窦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在第三天要有重大的事发生。接着就是法郎的反应，十九节到二十节，法郎的反应指向十个灾难，也就是出埃及记的七章十四节到十一章十节，这是我们下几次课要讲的内容，十个灾难，一直到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法郎最终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去。法郎在这里面的反应，一方面突出法郎的心硬，甚至人类最原始的需求，信仰朝拜被拒绝，出埃及记的五章三节。那另一个方面，他突出天主在人类和世界的计划，彰显他的权力。出埃及记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六章一节，十三章九节，这是在梅瑟和长老要求法郎允许他们走三天的路程去旷野祭献天主时所表达的意义，突出法郎的心硬，他不会轻易的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开，因为他们要为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做出贡献，并且他们是免费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突出天主在人类和世界的计划，要彰显他的权力，谁才究竟是这个世界的主宰。那现在我们来看在圣经中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片段，这个就是在出埃及记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也就是出埃及记的结尾所提到的，天主告诉以色列子民，你们离去时不致空手而去，也就是他告诉以色列的妇女向埃及的妇女索要金银物品和衣物，你们离去时不致空手而去，使人想起去耶路撒冷朝圣时的要求。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五节、三十四章二十节、申命记十六章十六节提到这三个朝圣节日的时候，逾越节、五旬节和收获节的时候，以色列子民他们应该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可是当他们到耶路撒冷过节时，他们不可空着手到天主台前。之所以不可空着手到天主台前，表达出要把天主赏赐给他们的一部分归还给天主，因为他们的收获，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天主的赏赐，所以天主才要求他们不可空着手到他们到他的面前去。另外，在以色列的法律中规定，奴隶在获得自由时不可让他空手而去。在出埃及记对不起，在申命记十五章十二到十五节提到。那为什么要求在奴隶获得自由时不可让他空手而去？那是因为在他给主人偿还完债务之后，或是到了禧年，他被允许离开主人回家，重新开始自己新的生活时，要给他启动的资金，以至于他不会挨饿或者是受冻，所以才要求奴隶在获得自由时不可让他空手而去。可是如果你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节，并没有这样的规定，这是在申命记十五章十二到十五节对奴隶获得自由时所给予的规定。那现在我们来问，以色列妇女向埃及妇女索要，那这个索要在希伯来语啥啊了，它也可以翻成是请求，索要或请求金银物品和衣物，这个要求在出埃及共三次提到，一个是出埃及三十一章二十一节 A，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片段，还有十一章二节，另外一个就是十二章的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这是三次提到这个。那在这里我们要问，它是补偿吗？像在 朝拜法中所要求的。以色列子民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朝圣时，他们不可空着手到天主面前。现在以色列子民他们要离开埃及，他们也不可空手离去，像奴隶获得自由时一样，是不是这个意思？另外，是不是补偿实现天主对亚伯郎的预许？在创世纪15章14节，当天主和亚伯郎立约时，在那里提到，我要亲自惩罚他们所要服侍的民族，如此你的后裔必要带着丰富的财物由那里出来。这是在创世纪15章14节天主和亚伯郎立约时就已经提到的。那我们要来问，天主让以色列的妇女向埃及的妇女索要金银财物还有衣物，是补偿呢还是赠送呢？我们没有办法来确定。那现在来看对于一个重要字的解释，无论是从神学还是从伦理的角度，三章啊十二节 B 这句话，也就是这样你们就剥夺了埃及人，都难以解释。无论是从神学的角度还是从伦理的角度，都很难甚至是没有办法解释。这里面所用的这个动词拿二，它与出埃及三章第八节，也就是我们前两次课时讲到时啊提到这个动词完全是一样的。那在那里提到，我下去从埃及人的手中拯救他们，这个动词既可以翻译成拯救，也可以翻译成是劫夺或掠夺，只不过是这两个动词它是有着同一个字根，形式不一样而已。几乎是所有的译本都跟随希腊七世贤士译本的传统，通常是把这个字翻译成是劫夺，这是这个通常的翻译。但是也有圣经学家根据出埃及三章八节将它翻译成是解救，也就是以色列妇女的行为解救埃及人于罪恶之中。这是奥地利的旧约圣经学家菲舍尔神父他的解释。那这个解释当然就像刚提到的关于释放奴隶法中所要求的，那在释放奴隶的法中申命记15章12到第15节，也就是当一个奴隶离开的时候，主人不可让他空手离去，要给他启动的资金，对他的生活作揖补偿。那在这里菲舍尔神父他认为把这个动词翻译成是解救更好，也就是这样你们就解救了埃及人，也就是让他们满全了法律和伦理的要求，像申命记15章关于释放奴隶法律所规定的一样。当然说这种那个解释或者翻译相对来说是小众，当然这种翻译方式也不能够说是错误的。为什么说学习圣经首先要解释圣经，也就是从原文的角度来解释圣经，当你解释完圣经之后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写，它的意思究竟是什么。那出埃及三章21节的这一句话在历史上常常成为迫害犹太人的借口。为什么要迫害犹太人，抢劫犹太人？因为你们在过去曾经抢劫了埃及人。当希特勒在水晶之夜抢劫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公司和产业时，就是以这个为背景。你们过去抢劫了埃及人，今天我们需要你们的财物，这可以说是一种补偿。当然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或者是抢劫犹太人，这完全是一种借口这个有他的历史背景，也就是魏玛共和国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魏玛共和国在1918年成立，它成立的时间很短，直到1933年，也就是纳粹上台。那在这20左右年的时间里不到20年时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 最大的社会问题也就是通货膨胀。人们已经难以承受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贫困、饥饿，因为钱已经不再有任何的价值，人们难以果腹。所以希特勒就是借着这个借口上台，借着这个借口去抢劫犹太人。他的借口就是源于出埃及记的3章21节，因为你们曾经抢劫了埃及人，那现在我们抢劫你们是对你们过去行为的一种补偿。这是出埃及记整个3章的内容。在整个出埃及记3章，我们看到天主在天主的山显现给梅瑟，也就是梅瑟在那里放羊时，他意外的遇到了天主，天主显现给他，召选他作为他的使者，要把他的子民从埃及领出来。那在出埃及记3章的后半段是派遣梅瑟和以色列长老去见法郎，和他谈判，让他允许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那现在接着来看第六点，出埃及记的4章1到第9节，也就是天主给梅瑟的外在标记。出埃及记的4章1节更应接续3章10到12节，你自己可以打开圣经看。出埃及记4章1节更应该接续3章10到12节，也就是天主在那里要派遣梅瑟，让他亲自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时，他对天主这种召选和派遣的怀疑，他不认为他有能力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带出来，因为法郎是神的化身，并且他手中有权力，他没有办法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带出来，所以他怀疑天主对他的召选，他要求天主给他一个外在标记，并且让以色列子民知道是天主亲自召选了他。出埃及记4章1到第9节，这个给梅瑟的外在标记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点，1节、8节、9节A 是梅瑟与天主的对话。第二部分，2章的4节加上6到第8节，再加上9节B 是梅瑟应在以色列子民前显的3个奇迹，让他们知道真的是天主派遣了他。前两个奇迹，也就是2章4节的和6章8节的，首先就是在他面前得以展示，第三个是他回到埃及之后再展示给以色列子民。这是4章1到第9节大约要讲述的内容。在梅瑟和天主的对话部分，梅瑟的权威被质疑，或是以色列子民不相信是天主派遣了他，因此梅瑟向天主要求外在的标记。如果把梅瑟列入到先知的行列，他和先知一样被拒绝，他被他的民族、被他的同胞拒绝。在调解自己的同胞时候，梅瑟有切身的感受，或是切肤之痛。出埃及记的2章14节，那两个同胞说，谁立了你做我们的判官来调解我们？他们不接受他的调解。那在他告诉他的子民天主派遣他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那他们也一定是不接受的，所以他才要这个外在的标记。但是在托拉，也就是梅瑟五书的结尾，申命记34章10节却给予梅瑟最高的评价，他是一位先知，但是他又超越先知。在那里提到，以后在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像梅瑟一样的先知与上主面对面的来往。在这里我们看到梅瑟在以色列子民信仰中的地位，他是一位先知，但是他又超越所有的先知，因为他可以面对面的与天主来往。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天主要给予梅瑟的这3个奇迹。第一个是棍杖变为蛇，蛇变为棍杖的奇迹，这是第一个。梅瑟手里的棍杖 可能是放羊时使用的木杖。梅瑟手中棍杖变成蛇的奇迹，出乎记四章二到四节内容，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内容，与亚郎手中棍杖在法郎面前变成蛇的这个奇迹，出乎记七章八到第三节，七章八到第十三节是平行的叙述，只不过是在这里这个棍杖在梅瑟的手中，在第七章这个棍杖由梅瑟的手中传到了亚郎的手中，在那里要突出亚郎的地位。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奇迹是梅瑟手中的棍杖变为蛇，蛇再变为棍杖。很清楚的是，如果没有超自然的能力，不可能把没有生命的棍杖变为有生命的蛇，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因为有天主的这个超自然量的存在，它可以变为事实。我们都知道蛇为人是危险的动物，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怕蛇。但是在这里天主更甚至让梅瑟去抓蛇的尾巴，我们都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导致梅瑟躲开。如果要想抓蛇，应该是抓蛇的头，也就是从后背猛的一下抓住蛇的头，让它没有办法来反抗，甚至是咬你。这是天主让梅瑟所做的。那天主在这里的要求表明，对危险情况的发生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这是天主让梅瑟去抓蛇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个奇迹。第二个奇迹是手患癞疮，癞疮复原奇迹。梅瑟手上患像血一样白的癞病奇迹，在护记记十二章十节和列王记下五章二十九节有平行的叙述。那在护记记十二章十节是关于米里昂的经历，因为米里昂也就是梅瑟的妹妹反对他娶故事女人为妻因为这件事引起天主的愤怒，使他身上白的像癞病一样。还有在列王记下五章二十九节，也就是阿兰的军长纳阿曼他的经历也是一样。那这几个都是属于平行的叙述。梅瑟手上患癞疮，让他瞬间成为被隔离的人，因为一个患癞病的人是不洁的人，不洁的人他不可以在团体内生活和其他人接触，要被隔离。那在这个时候梅瑟他成为一个被隔离的人，他没有办法去接触其他的人，当然是以色列全体子民。但是天主又使他患病的手恢复如初，那这个叙述只有在列王记下五章有平行的叙述，也就是阿兰王的军长纳阿曼有此经历。这个奇迹显示天主不单可以使人患病，也可使人痊愈。可以看护记记二十一章四到第九节，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蛇咬以色列子民，以色列子民仰望铜蛇获得痊愈的这个叙述。另外在约伯传的五章十八节，欧塞亚先知书的六章一节都提到，天主不单可以使人患病，也可以使人痊愈，因为他是创造万物的天主，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这两个奇迹首先展示给梅瑟，这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那这两个奇迹它不是魔术，而是要借此向以色列子民传递重要的讯息。这个重要的讯息是什么？也就是变化。来看这个课件上所提到这个小图表，这个变化是什么？在棍杖变为蛇，蛇变为棍杖的这个奇迹中，它的这个变化是由死亡到生命，由生命再到死亡。在第二个手患癞疮，癞疮复原的这个奇迹中，是由健康到患病，由患病再到健康。那这个变化它表明什么？表明派遣梅瑟的天主改变梅瑟的身份，他由逃亡者转变 为处理埃及的领导者。这种变化也将改变以色列子民的命运，由被奴役者转为自由人。这是这两个奇迹中变化或者改变要带给梅瑟和以色列的变化。梅瑟由一个逃亡者要变成一个拯救者，以色列民族由被奴役者变为自由人。第三个奇迹是变水为血奇迹。如果这两个奇迹依然不能说服以色列子民，梅瑟应行第三个奇迹，那这个奇迹有别于前两个。这个奇迹是应该在埃及举行，确切地说在尼罗河实施，预示着灾难的发生。此奇迹指向第一个灾难，也就是出埃及的7章14到25节和与之相连的预法郎的冲突。在十个灾难中的第一个灾难，就是把尼罗河的水变为血的这个灾难，这里已经是指向了第一个灾难。变水为血这个奇迹与前两个奇迹不同，不单有行为还有后果。梅瑟现在还不能实行这个奇迹，为什么？因为他还在米德亚。通过这三个奇迹，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这三个奇迹不关乎信仰是否相信，而是关乎什么？而是关乎接受梅瑟所说的是天主派遣了他，不关乎相信或者是信德。我是否相信天主显了这三个奇迹，重要的是我是否接受梅瑟所说的，也就是信赖梅瑟，这是这三个奇迹所要传递的信息。外在有形可见的超自然的发生为此作证，棍杖变为蛇，蛇变为棍杖，手变成手患赖疮，赖疮又复原，尼罗河的水要变为血，这三个奇迹要为梅瑟证明他是为天主所派遣。这是第六点出埃及4章1到9节的内容。现在我们来看第七点出埃及4章10到17节的内容，亚郎作为梅瑟的助手。那在此期间，梅瑟与天主之间的关系得以深化，所以他才以无主称呼天主，以仆人自称。这两个称呼表明他和天主的关系走向更深一步。那和2节到9节有别，在10节到12节不是梅瑟拒绝天主派遣的第四个借口，这不是梅瑟拒绝天主派遣的一个借口。这里没有给出原因，为什么梅瑟认为自己不是合适的人选。梅瑟提到的问题是先知需直面的问题和挑战。耶利米亚被召就是最经典的例子，你自己可以回去看耶利米亚先知书1章4到19节。菲舍尔神父在他的耶利米亚先知注释中这样写道，宣讲是先知被派遣的重要部分，广义的说，除了正常的讲话能力外，指向与使命和资格相等的传达能力，相称的宣讲天主超越人的能力。在这个课件中应该提到了这句话，那我再念给大家听。宣讲是先知被派遣的重要部分，广义的说，除了正常的讲话能力外，指向与使命和资格相等的传达能力，相称的宣讲天主超越人的能力。先知他的主要职责就是宣讲，那除了他讲话的这种能力之外，在他讲话的时候更指向他的使命和他的资格是源于天主。那在表达出他的这种使命和资格源于天主的时候，也是在表达出他的这个相应的传达能力。这一切都是源于什么？都是源于天主。所以要记得，相称的宣讲天主超越人的能力。我能够使人接受基督， 我的宣讲能够使人感动，不是因为我会讲，我有优美的言辞，我有一张动听的嘴巴，都不是，而是因着天主圣神的感动我们才有能力呼喊阿爸父。这是因为天主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那对于一个先知如此，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是如此。在梅瑟看来，传递天主的信息不是简单的重复天主的话，相反，未能相应的传递天主的话，他的能力、语言和思想受到极大的挑战。天主没有轻视梅瑟的疑虑，像在出埃及十二章 A 阿赖夫在那里对他的许诺一样，我必与你同在。那在这里同样许诺，我要帮助你说话，指教你该说什么。出埃及四章十二节，要记得天主答复梅瑟，表明人与天主的合作在此过程中不可或缺。当天主派遣你时，与恩宠和恩典相连。当天主派遣你时，你要和天主合作，也就是你要寻求天主的旨意，而不是你自己的私欲和你自己的成就。梅瑟的反应，无主请原谅，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十三节。那在这里我们看梅瑟的表现是非常的乖张，到这里他依然不相信天主的许诺。十三节在这里梅瑟的反应是不关乎能力，而是意愿，是否愿意接受天主的派遣。梅瑟的反应超出正常范畴之内，以致引起天主的愤怒，你可以看第十四节。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梅瑟发怒，但是没有与惩罚相连。虽然天主发怒了，但是没有惩罚梅瑟。要记得，当天主发怒的时候，一定是与惩罚和毁灭相连的。耶稣在圣殿发怒，把商人从圣殿赶出去，这是与惩罚相连的。为什么后来圣殿被毁？是因为当圣殿存在的时候，他们把天主的圣殿当成了贼窝，所以天主的圣殿已经不复存在。梅瑟的拒绝把亚郎，也就是他的哥哥或兄弟推向舞台。亚郎的双重身份，兄弟和勒维人，在哪？在那个课件中没有提到，那我解释给大家听。亚郎的双重身份，兄弟和勒维人，为梅瑟是最好的补充和支持。如果亚郎作为梅瑟的兄弟被提到，总是关乎重要的事要发生。出埃及七章一节，二十八章的一节，四十一节，勒维记的十六章二节，称呼亚郎为勒维人，在这里特殊提到亚郎勒维人的身份，一方面是把他置于与梅瑟同源的地位，一方面把他置于与梅瑟同源的地位。出埃及二章一节我们学习的时候曾经学到，特殊强调梅瑟的父母都是勒维人。另一方面，使他成为以色列生活中重要群体，也就是服于天主的勒维人的始祖。那勒维人在从出埃及六章二十五节开始共250次提到，你可以看勒维人在以色列子民生活中的重要。那在此群体中，亚郎和他的儿子成为四祭阶层，在出埃及二十八章提到勒维人在四祭领导下在圣所从事不同和不重要的工作，他们辅助四祭的献祭，帮助做一些繁杂的不重要的工作。但是要清楚的是，亚郎的身份在此被清楚的界定。一，他要代替他在百姓前讲话，也就是代替梅瑟在百姓前讲话，十六节的 A， 有别于七章一到第二节他代替梅瑟在法郎前讲话。第二点，他对亚郎代替天主，十六节 B， 那就是梅瑟在亚郎面前代替天主， 来向亚郎讲话，来管理亚郎，也是有别于出埃及啊七章一到第二节，那是在法郎面前啊，他要像神一样，也就是梅瑟要像神一样，在这里清楚的告诉我们，亚郎只是传声筒，他不可以添加自己的话。15节 A， 亚郎没有接受天主启示的权责，仅停留在传声筒的角色，仅仅是传授梅瑟讲给他的天主的话而已，再没有其他的职责，他不可删也不可减。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为了不使天主的启示在传递和解释时出现错误，天主不单帮助梅瑟说话，也帮助亚郎说话，共同啊传递天主的旨意。在天主的山的意外经历天主的显现之后，也就是出埃及三章一节到四章十七节的内容，到现在我们所讲的，梅瑟回到岳父野托罗那里18节，大部分学者把这节划到下文的叙述啊，我们的思考圣经也是如此，但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梅瑟在天主的山的意外经历叙述的结束，也就是三章一节的开始的叙述到四章十八节结束。三章一节到四章十八节是一个整体叙述，你自己可以打开四章圣经看，四章的十八节是属于下一段叙述了。其实按照我的看法，我的理解，它应该是属于梅瑟在天主的山意外经历的结束。为什么是这样？出埃及三章一节叙述，梅瑟赶着岳父的羊，从米的羊意外的到了天主的山。那出埃及四章十八节呢？叙述梅瑟从天主的山回到岳父那里，这是一个完整的叙述。欲在埃及尝试解救同胞的侠举有别，出埃及二章十一到十二节，现在解救同胞的行动有了天主的授权。另外，梅瑟不再孤军奋战，而是至高无上的天主亚威协同他。同胞在埃及生活状况是梅瑟的牵挂，在宫中过着舒适生活的他出去看望同胞，出埃及二章十一节，现在他决定从安全的米德扬回到埃及去再看望同胞。在野特洛的祝福下，梅瑟返回埃及，出埃及四章十八节的内容，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长长的片段的结束，从出埃及的三章一节到四章十八节，梅瑟牧羊时意外的到了天主的山，四章十八节，在这个山上经历了一切，他回到了他的岳父啊野托罗那里，从三章一节到四章十八节，这是一个完整的叙述。天主在梅瑟在天主的山被召选被派遣，他要回到埃及去把他的子民从埃及领出来。梅瑟不再是以自己的一腔热火把他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现在他获得了天主的授权，并且天主要协助他，赐给他能力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领出来。这就是今天晚上的课程，谢谢大家的聆听。